和谈可能要生变，路透独家曝光普京开嘅价码，而川普罕见特改口普京侵略，暗示或者夺取制空权，帮助乌克兰进攻。到底发生咗乜嘢？北京怕灵魂转世，专家话习近平呢次系被押解入西藏。今日台湾媒体曝光咗台湾嘅39所学校遭到中共渗透，川普今日5亿罚款被取消，系咩事呢？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跟住落嚟请睇详细嘅新闻报道。喺今日8月21号，据知情政府官员话，川普决定退出普京同泽连斯基之间嘅和平谈判，而双普会上普京嘅开价今日被曝光，种种迹象表明俄乌谈判前景恐怕有变。在今日川普发表的推文对俄罗斯的表述上首次有重大的变化，外界认为川普或者有了帮助乌克兰发动进攻的想法。根据《卫报》的独家消息，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打算退出俄乌的谈判，川普计划让俄罗斯和乌克兰自行组织两国领导人会晤，但是不会直接参与这个进程。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日他告诉顾问知，打算在这两位领导人先行会晤之后才跟他们主持一次三边会谈。而且目前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谈还未确定，川普也不打算参与。虽然这个说法似乎跟之前相似，但是也有很多微妙的变化。外界猜测是不是川普看到泽普首次谈判的不确定性。今日川普发表了推文说，不攻击侵略国就赢到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也都非常困难。这个就好像体育界一支防守出色的队伍，不过就不被允许进攻，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这样，无能的拜登不准乌克兰反击，只是允许他防守，结果是怎样？无论是怎样，如果我是总统，这一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机会是零，跟住落嚟会好有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川普首次直接称呼普京为侵略国，而推文更加暗示了如果乌克兰要赢就要攻击打回去。今日路透独家发表了普京在川普会面之后的开价条件。根据三位了解克里姆林宫高层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加倍了之前提出的停止对乌克兰持续入侵的要求，他要求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放弃加入北约，承诺保持中立，并不允许西方军队进入乌克兰。作为交换，俄罗斯同意冻结乌克兰东南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战线。而就在双普会之后，普京已经允许西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基辅和盟友亦都在迅速部署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却在今日表示，任何欧洲部队进驻乌克兰的做法绝对不能够接受，而俄罗斯亦都要参与到乌克兰安全保障之中。拉夫罗夫还说，普京见泽连斯基之前必须先谈好所有的事项。除此之外，在双普会谈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7月份以来的大规模空袭，而今日俄罗斯在空袭之中袭击了一家美资的工厂。随后泽连斯基发帖说，俄罗斯人几乎销毁了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美国公司家电，和军工无关。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发射导弹的地点，我们认为这个是针对美国在乌克兰的财产和投资的蓄意袭击。种种迹象似乎表示俄乌迅速进入和平谈判的变数很大。曼斯副总统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也透露，普京不只要已经夺取的土地，还想要部分仍然未占领的地区。外界也关注可能川普也看到普京有变卦的可能，如果普京再次反复，西方国际会怎样对付呢？路透社的消息说，川普誓言根据终结俄乌战争的任何协议来帮助保护乌克兰，而美国军方今日21号表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首长已经完成对乌克兰军事选项的研究，将会提交各自国家安全顾问的计划。 据讲，其中一个选项是派遣欧洲部队前往乌克兰，但是由美国负责指挥和管制。川普曾经表示不会对乌克兰部署美军，不过今日有消息说美军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军事参与。美国可能以各种方式进行空中支援，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使用美国战斗机执行禁飞区。川普还表示，大约两个星期内就会知道乌克兰是否实现和平，之后可能有必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各位观众，你怎样看呢？你觉得是否普京又要反悔呢？如果反悔，你觉得川普这次会不会对普京动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抵达西藏拉萨，而外界认为这次习近平是被押解到西藏的。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在两万人面前讲话的竟然是要强硬取得台湾的王沪宁，而台湾主流民调释放重磅的信号。根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到西藏全程戒严，很多寺庙关闭，被特警临时接管，大超寺等寺庙屋顶出现追击手。外界分析说，习近平这次出行表面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习近平是被押解到西藏表演一出大戏。时评人江峰在节目中分析说，这次王君正、王沪宁和蔡奇的出席暴露了这个是一场被操控的大戏，而王沪宁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团长，还在两万人面前致辞，仿佛王沪宁才是权力的核心。另外，这次还将习近平亲自废了的前朝太子胡春华请回来陪同习近平出席，这个本身就是对习近平公开的政治羞辱，而张星文的出席可能是张又侠让他来做监军的角色来监督习近平。习近平这次除了大力推崇中共的治藏政绩，亦都特别强调打击当地分离主义。王沪宁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对两万名挥舞旗帜的藏人讲话的时候，大赞中共的领导之下，西藏才过上幸福生活。王沪宁还特别强调必须打击分离主义，他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等等。这番话听起来这么熟悉，外界认为王沪宁是暗指台湾。江峰分析说，安排习近平进藏是因为中共正在经历灵魂主权的丧失。七月份的时候，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正式宣誓他的转世传承将会完全遵循几百年的藏传佛教传统，与任何政权无关，这个是对中共的宣战，推翻中共未来指引下一世达赖喇嘛来控制西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共可以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西藏人的身体，但是没办法控制藏人的灵魂。而外界亦都认为中共正是因为在西藏问题上的惧怕和惨败，才将习近平发配西藏，而让王沪宁来发言，就是同时呼吁台湾不要想逃出中共的控制。近期台海局势暗藏汹涌，8月23号第二次大罢免投票就要开始，而太多的台湾人担心中共渗透直接瓦解台湾未来。台湾政府示意，目前中共红色已经渗透高中校园，台湾有多所的高中陆续出现共产党相关组织，由建国中学共产党建立的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高达39间学校有同类的组织， 根据了解，建国中学共产党由学生成立 IG 账号，清晰表明以民主方式推动共产党在建国中学的执政，并促进建国中学的高速改革，传播正确的共产主义想法，但又声称本党与中共无关。而这个组织设有主席、决策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下面更加细分为校组织、校主席代表、校委员会，其中好似建国中学共产党、永春共产党、成功共产党等等，就分布在一些学校之中，以此是各个高中招揽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学生社团。这个已经引起了台湾政府的关注。在今日，台湾官员表示，相关单位会研究怎样处置。学者指出，中共正在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来做统战的渗透。这些高中社团背后资金是哪里来的？有哪个在参与串联，都应该受到检查。台湾陆委会在今日21号公布民调，显示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反对中共对台湾政治主张，要防范中共统战渗透。调查显示 83.7% 的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的主张，71.8% 的人不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讲法，65.5% 的人认为近年来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作为越来越严重，74.5% 的人不同意台湾对军人、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师有中国大陆身份证。这个也暗示台湾人保护台湾的巨大决心和潜力。目前中俄在台海和南海的威胁正在升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今日21号在日本海举行了导弹演习，沙波什尼科夫原水号护卫舰发射巡航导弹，显示成功击中无疑敌舰目标的场面相当震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场演习由舰艇、飞机和无人机联合参与。外界认为俄罗斯这场火力威胁更加似在对周边国家以及美国释放出强硬的警告。而为了应付中俄，德国将会扩大和日本军事合作。日前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富在日本横须贺军事基地的军舰之前对中共发起猛攻，他强硬表示，无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允许以武力改变边界。而在台湾的问题上，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雅德富还希望在军事上德日可以有更多的联手合作，而这个无疑是重击北京。除此之外，印度在今日21号表示已经成功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导弹一旦部署，射程可以覆盖中国的全境，这样让中共极为担心。专家认为，无论目前中共怎样拉拢印度，但是川普一定有办法迫使印度加入美国战队。而台湾自己也有很大的飞跃，台湾行政院今日提出2026年国防预算将大幅提升到9495亿元，占 GDP 比重 3.32%， 这一次亦都首次采北约的模式计算，将退付会和海巡署等单位经费都纳入国防的支出，凸显台湾全面防卫策略。卓荣泰表示，台湾要向全世界和国人展现政府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印太地区稳定的决心。各位观众，如果你是台湾的观众朋友，你发现身边的台湾大专院校中是否有中共的组织呢？你觉得这样的组织团体是否应该被调查和取消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上诉法院在今日21号驳回了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在商业诈骗案中要求川普总统支付超过$5亿的巨额罚款的事，这个是川普的巨大胜利。这宗案件是由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提出的民事诉讼，他说川普集团涉嫌夸大资产价值，向银行多借了钱，但是詹洛夏还是在川普已经交完利息也都还完贷款之后，而且在银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之下，对川普提出民事诉讼。之后纽约州高院的法官恩过龙判处川普需要支付$3.5500万的罚款，加上利息 目前是超过5亿2700万美元的罚金。川普谴责这个是政治迫害，随后对詹诺夏和恩戈隆提出了上诉。上诉法院第一步就推翻了对川普4亿64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的判决。法官伦威克和莫尔顿表示，法院的追缴令指示被告向纽约州支付近5亿美元，罚款是过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过由5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仍然维持了对川普和他两个仔在纽约经营公司的禁令，有效期是几年。此外，裁决维持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求监督川普集团的商业活动并提交报告，有效期是3年。目前川普在上诉过程中已经支付了1亿7500万美元的保释金。今日的裁决对詹诺夏和之前判决的法官恩戈隆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至少有一名上诉法官认定恩戈隆在裁决中犯了错误。今日裁决没有达成多数票，案件可以自动获得纽约上诉法院审理的资格。而川普的司法部主管马丁亦都正对詹诺夏涉嫌在布鲁伦的一个别墅和维珍尼亚州的一处房产有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正在展开调查。前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20号的《华尔街日报》投书话，美国应该将哈佛大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送回家，因为帮未来的敌手提供科学教育、培养领导阶层根本没道理。加拉格尔目前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做资深研究员，他表示很多人已经看到美国的顶尖大学成为了极左派裙带关系网络的事实，以研究为名掩饰校园当中的仇恨问题，而且还暗助包括中共在内的敌对势力。哈佛一类的大学喜欢招收中国学生，因为中国留学生通常缴付全额的学费，而且经常由中共补贴。加拉格尔说，川普切断哈佛和中共之间的腐败而且不道德的关系值得肯定，但是川普最近和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等学校达成的协议就做得不够。加拉格尔建议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大幅减少中国籍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的注册人数，尤其是攻读科技领域的学生。他说哈佛有大约30%的外国学生，哥大就有40%。2024年美国接受110,000名的国际学生，其中有25%来自中国。2022年以中国为主的外国人士占有40%的科学博士学位，而在人工智能领域近40%的研究员是华裔。他提到美国最顶尖的大学获得政府几十亿的补助和抵税优惠，可以录取美国学生的人数却逐年减少，因此我们的精英要优先培养杰出的美国人以及盟邦的公民，而不是我们敌国的公民。北京正在招揽在美国受过教育或者曾经在美国工作的研究人员。加拉格尔呼吁美国应该拒发学生签证给中国党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以及和军队有关的研究人员。而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外国学生比例，不需要和大学磋商，因为签证属于总统职权范围。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应不应该限制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